中共二十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为了说好习近平的故事，中国官媒新华社自5月23日起陆续播出50集的足迹网络短片，预告宣称带您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足迹首集是过五关有多难，讲述1969年15岁的习近平下乡来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梁家河，成为一名知青，度过了七年的青春岁月。闯过的五关分别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影片中引用习近平在2004年回忆这段时光的自述：我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了。可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酸菜成为我最好的美味佳肴。事实上，为了宣传习近平，新华社在4月18日起即在官网开辟近镜头温暖的瞬间专栏，以照片回顾习近平治理国政的精彩瞬间。该专栏描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分析人士说，中国官媒不遗余力地吹捧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无疑是在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中共总书记做铺陈。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继续连任几无悬念。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现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任期，但一直以来的惯例就是跟着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走，也就是两任。但习近平已从宪法移除国家主席的任期，这可视为他想要连任总书记的第一个观察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中共在1980年代起建立了一套接班人制度，但被习近平打破了。赵建明说，中国最主要的国家领导层有两位，一个是党总书记，一个是国务院总理。在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总书记会在第一任期就安排两位接班人进入政治局磨练十年，前五年在政治局，后五年是入常，且两名接班人都要跟现任领导人相差十岁左右，为一个接班梯次。他说，习在十八大上任后，依照惯例选拔了两个年龄跟习大概相差十岁的人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们两个都是1963年出生，正好跟习近平与李克强相差了十岁左右。但就在十九大前夕，习近平以打贪的名义将孙政才拿掉了，接班体制就没有了。赵建明说，
一个就是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废掉，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他也废掉了，所以现在党内就没有下一代领导人接班，那不知道是谁，那你只好假设他继续去做嘛。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持相同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如果不连任，党内找不到还有谁可以连任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局里已没有相对年轻的一代领导人可以出现。他说，
所以从这些迹象，我觉得比较容易的一个看法是，就是他不会有其他的。
虽然近来上海清零引发不少的民怨，但蔡文轩认为，即使民众在生活上有所不满，但并未上升到一种集体性的暴力行为，达到去推翻习近平政权的程度。民众的不满也多半是针对执行层面的地方干部，很少会上升到总书记的层级。多数民众还是认为中央的清零政策是贤明的，只是一些地方干部执行不当而已。而地方官员急于表忠更是如此。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上海官员雷厉风行地执行清零的目的是要做给中央高层看，以展现忠诚度。他说，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面想另辟蹊径，对吧？那个有违中央指令的这么一种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不出会对二十大有多大的一个权力上的一种挑战或者影响。
分析人士说，美中冲突是另一个对习近平连任比较不利的因素，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筹组各式各样的联盟针对中国，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伤， 但这反而滋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西方。如同中国政府成功地向人民宣传中国的防疫制度优于西方，拥有制度上的优势，所以美中冲突反而成为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助力而非阻力。蔡文轩说，
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美国的贸易战，其实我觉得都促使了中国的一个风向是让民众是转为，还有官员转为支持习的。
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日前对媒体表示，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将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党内反对派、军队、民营企业和少数民族都不太可能撼动他的支配性地位。布朗认为，中产阶级是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最大的干扰因素，政治精英可能是第二个干扰因素，但很难看出目前是否会有任何的行动。不过蔡文轩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跟西方的中产阶级不太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似西方会去争取民主，他们要求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稳定执政，因为稳定执政他们才能够赚更多的钱。他表示，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习近平的持续执政跟中国的稳定画上等号。尽管有些知识分子对习近平不满，但在习高压管控言论后，其实这些人都已经进入寒蝉，成不了什么气候。蔡文轩认为，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人民讲的话从来就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主要还是在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他表示，这几年下来，习近平大幅拔擢亲信，占据中央政治局的位子，还有一些是省级的重要位置。对这些人而言，习近平就是他们的大老板，如果继续连任，这些人的政治前途也可以一帆风顺，所以他们不会对习的连任有意见，甚至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习连任对他们更有好处。他还说，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共元老不得妄议党中央，其实即表明中央要这些党内大佬好好待在家里，不要乱讲话，因此党内的元老也不会构成习连任的威胁。分析人士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因素会影响到习近平连任第三任的可能性，而且以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来看，习近平连任与否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布局完成，尘埃落定，唯一的干扰因素可能是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没有大的政治危机下，除健康因素外，连任几无悬念，甚至还有几个政绩是他可以去说服别人支持他连任的理由。赵建明说，首先是习近平要做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人150年来的梦想，有可能在他的领导下实现，虽然目前尚未完成，但确实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接近美国，有人用不同的算法甚至已经超越美国，当习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由寻求连任，没有人能反对。其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斗争也取得重大进展，这对中国多数老百姓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第三，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总体目标就是走出贫困，而脱贫的目标在习近平任内达成，让中国提前进入小康社会。赵建明说，
所以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更不要说中国大陆，它把大陆的这个基建发展的那么好，所以这些是它延续执政的有力的基础。
虽然近来有一些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地位上升，习近平地位下降的礼上习下的传言，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不可能，因为李在今年三月已表明不会续任，这代表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已经抵定，里面没有李克强，他已经没有戏了，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宣示。分析人士还说，况且李克强是一个比温家宝还要弱势的总理，他就是一个看守内阁，先前有几天李克强的新闻上了中国报纸的头版，那只能解释习近平又需要李克强去解决一些经济防灾等问题，因为这毕竟是国务院的职责。但如果外界因此揣测礼上习下，就不免有点小题大做了。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